以下是一个设计故事。有一个未信主的妈妈对她那个信了主的仔这么说，你不要成日去玩啊，你要读书啊，你要准备考试啊。那个仔就说，你不要那么担心啦，一切上天都会安排的嘛，而且有牌都未考试，你那么担心做什么呢？开开心心过日子不好吗？你位母亲讲不认佢，既然还未考试咯，那就由得佢先啦。时间过得好快，仲有一个星期就考试啦。妈妈当然担心个仔嘅成绩啦，佢又再一次去提醒佢个仔啦，你唔好成日挂住玩啦，你要读书啊，考试就快嚟㗎啦。这个仔又这样回答，我成日玩，我就是要时常喜乐咯，考试的嘢考到你先算啦，为什么要为将来的事担心啫？做人要一无挂虑嘛。妈妈就好激气咁话，你唔担心考试嘅咩？嘿，我个人一无挂虑啊，我已经将呢事祈祷交托咗俾上帝㗎啦，所以上帝一定会帮我，就算我考得唔好，明天会更好啊嘛，我总会有出头嘅一日㗎，使咩担心啫？你认为呢个妈妈会点样睇呢个仔嘅信仰呢？呢个仔引用咗好多圣经嘅用词，但係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讲的呢？是不是明天会更好，所以今天我就不担心呢？我不为将来努力，日日都享受人生，是不是这样就能够时常喜乐呢？喜乐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有无穷的金钱给他花费，想买什么就买到，或者拥有人家羡慕的学历，拥有人家羡慕的权利，一切拥有一切人家羡慕的东西，那我就会喜乐了吗？究竟喜乐的基础在哪里呢？一无挂虑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考虑呢？每一天有人为你准备晒嘢了，肚饿张开口就有饭食，想去什么地方，哦，都有人帮你安排交通接送，无论你想做什么，出一句声就有人帮你做。又或者用一些心灵鸡汤的说话安慰自己，哦，明天会更好的啦，睡醒觉一切就会变好的啦，不用自己努力，不用自己负责任，就算有什么烦恼匿埋眼拧歪面什么都不处理，问题明天就会消失的啦。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就会一无挂虑的呢？究竟一无挂虑是什么意思呢？凡事交托给上帝，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用做，等上帝帮我做呢？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讲的呢？还是这个仔理解错误呢？腓立比教会正是受到异端邪说的冲击，有些犹太人更加恐吓他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姊妹不和，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面，相信他们都会担心会忧虑。保罗就迫切地鼓励他们要时常喜乐，也要一无挂虑。保罗的这些劝告应该怎样去理解呢？保罗的观念和一般人的理解又没有什么不同呢？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至九节，旧约圣经第227页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因为同主连结而常时喜乐。我再讲，你们要喜乐，你们也要向众人表现谦让，主快来了。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在祷告将你们需要的话给上帝知， 用多谢的心祷告，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兄弟啊，你们要尝试留意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你们从我所学习、领受或听到、看到的言行都要实行，赐平安的上帝就会与你们同在。喜乐这个议题，我们今年都分享过好几次。喜乐是如此的重要，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都提及过，不单止在不同的书信里面提及，就是在腓立比书同一张书信里面都提及过好几次。可以见到喜乐是一个几咁重要的事情，保罗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弟兄姊妹要留意，要追寻这个喜乐的生命。喜乐在哪里找到呢？第四节，你们要因同主连结而尝试喜乐。我再讲，你们要喜乐，喜乐是因为同主连结而有的。保罗一次又一次地再讲，要求他们要喜乐。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坐紧监，腓立比教会为了帮助保罗，派以巴弗提送了物资给保罗，很有可能在以巴弗提的口中知道腓立比教会的近况。当时有一班犹太人主张信耶稣是不够的，坚持他们要行割礼才得救，迷惑了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引导他们走向异端。保罗是这样形容这一班犹太人的，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前者传基督的动机不纯正，是出于野心，想趁我坐监的时候制造更多的麻烦给我。这一班犹太人传道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他们是出于野心的。这个野心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更多的人跟从他们，跟从他们多过跟从保罗，那就赢了保罗。他们想趁着保罗坐监的时候，不能够亲自去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就乘机制造麻烦给保罗。这一班人不单止传一些错误的教义，他们更加恐吓腓立比教会。保罗鼓励他们，不要怕这些恐吓，你要勇敢去征战，不要因为面对这些压迫或身处困境而忧愁。在这些处境之中，你们更加要时常喜乐。一般人会以为怎样才得到喜乐呢？有些人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现在得不到，他以为我得到之后我就会有喜乐。又或者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成就，工作上会升级，或者有些学术上的成就、工作上的成就，得到别人的认同、别人的羡慕，那我就会喜乐。我现在不喜乐，因为我很缺乏，我又没钱，工作入息又低，工作上又没有成就感，地位低微，经常做一些不重要的工作，那我怎会喜乐呢？当我拥有这些东西，当我拥有很多钱，买豪宅、买靓车，拥有极高的地位，很多人都羡慕我的时候，我就喜乐了。当然我没办法拥有这些东西，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拥有之后是否喜乐。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真的拥有这些东西，他就有资格告诉我们拥有世间的荣华富贵是不是真的得到喜乐。所罗门是一个皇帝，他不单止拥有极高的权力， 他仲拥有极高的智慧，但是他竟然觉得人生是空虚的。他是想用他的智慧探求一下世间的事物，想了解一下人生为什么会空虚，怎样才可以得到满足。他用他的人生做了一系列的实验，他做了什么实验呢？传道书一章十六节，我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大人物，比任何一个统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有智慧，我知道智慧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所罗门他是全国最大权力的人，他比耶路撒冷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有智慧，但是这又怎样呢？经过了一系列的人生实验之后，他的人生得不得到满足呢？传道书二章十五节，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亦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但有什么益处呢？我的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既然又聪明又有权力，他试过了世上所有的享乐，过着世人都羡慕的生活，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都得不到满足。他说他的遭遇和愚蠢的人的遭遇都是一样，到最后都是会死的。他所拥有的智慧都帮不到他逃离这个结局，智慧都是空虚。世人都以为我有财富了，拥有豪华的大屋了，有赏心悦目的享受了，有一班人服侍他了，他的人生就会喜乐。所罗门都为自己安排了这一切了。二章三节，为追求智慧的心愿驱使我决心直走自如，寻找快乐。我想或者这个是人生在世短暂岁月中最好的生活方式。第四节，我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我买男女奴仆，亦有生在家中的，我拥有好多牛羊，比任何在耶路撒冷住过的人都多。第八节，我为自己积聚君王的金银，各省的财宝，我有好多歌唱的男女，有无数的妃嫔，随心所欲。有豪宅啦，又可以饮酒作乐，亦有好多奴隶服侍佢啦。佢亦都有全国嘅金银财宝，亦有好多嘅妃嫔。其实一般人可以想象到嘅财富，可以想象到嘅享受，所罗门都超额完成。对于拥有呢一切，佢嘅结论系乜嘢呢？二章十一节，但当我回顾自己的成就，思想所付出的辛劳，我领悟到一切都是空虚的，都是暴风，世上的一切都无益。所以喜乐并不能够通过拥有成就、拥有财富、通过享乐去得到的。所罗门曾经拥有世人都梦寐以求的，大多数人都一生追求不到的东西，他以为我得到所有东西了，我就可以拥有满足、拥有喜乐。但是当他拥有之后，他就发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空虚的，都是暴风的。人生最重要的、值得追寻的真实的价值在哪里呢？十二章十三节，一切的话都讲完，总结一句，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些是人人应尽的本分。所罗门用他的一生体会到人生真正的满足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命令。同样 保罗亦都曾经拥有大祭司给他的权柄捉拿基督徒，当时他的权力可以说已经去到一个很高的高峰。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主，他的人生就完全的改变。保罗在他的人生之中，他体会到人真正的快乐不是得到世人所追求的金银荣华财富，或者别人羡慕的权力地位，真正的喜乐是因为同主连结而有的喜乐，而且在时常与主连结而时常得到喜乐。嗱，我哋再读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哋要因为同主连结而常时喜乐。我再讲，你哋要喜乐。保罗点解要喺呢个时候再一次嘅鼓励腓立比教会嘅弟兄姊妹要喜乐呢？腓立比教会当时系受紧异端邪说嘅攻击。我们可以想象到弟兄姊妹正在奋力抵抗，此刻他们的心情都应该会是忧心。这班犹太人恐吓他们，要求他们认同他们的想法，跟从他们的做法来到接受割礼。不认同他们的想法，不跟从他们的做法，他们就恐吓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啊，会不会有些人这样想的呢？既然面对这么大压力，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我生活容易一点，不要面对这么麻烦的事，不要跟他对抗，那就认同他的主张，跟从他的做法，那就跟大队就算了，何必要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呢？你有没有面对过类似的情况呢？有些人迫使你认同他们的想法，跟从他们的做法。如果你不认同他们的想法，不跟从他们的做法，他们就对你有个没完没了的迫害。是不是埋堆跟大队，避免这些恐吓，你的人生就会真的轻松，就会真的喜乐一点呢？假设如果你公司有一些同事做错了一些工作，咁佢就改啲工作报告就当做啱，但系因为平时呢个人够恶啦，或者佢工作上有一个特别嘅权力啦，冇人够胆拆穿佢。你唔肯跟从佢，或者你去拆穿佢，咁嗰啲人就会话：，你扮清高啊，你唔合群啊，你系奸细啊，或者因为咁样排斥你，甚至乎因为你唔跟从佢哋，佢哋就恐吓你。是不是因为这样，为了避免这些恐吓，避免这些迫害，那就埋堆啦，跟他们做啦，以为避开这些迫害，人生就可以顺利一点，开心一点。我先不讨论所参与的事是不是犯罪，我只讨论我们应不应该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当我们一直都做一些良心不安的事，或者有时候我们可能减少一些麻烦，或者避开一些冲突，迁就了一些人，博取一些人的好感，但是内心自己对自己的谴责是会令到我们得不到喜乐的。有些人可能用一些很政治正确的说话 去掩饰一些实际上不正确的事情。嗱，呢一班同事可能会话：，你爱心包容啦，体谅啲犯错同事啦，佢一时软弱啫，一时怕有问题啫。爱心包容系啊，系好事啊。但系系咪因为咁样，我哋就认同佢哋嘅做法咧？嗱，当你唔认同佢哋嘅做法，佢可能责备你喎。你咁嘅，你咁唔合群嘅，啊，合群呢个字。听起上来都很正确，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当我们抽离一点去看，不要沉在那个事件里面，抽离一点去看，不要被这些政治正确的说话迷惑了。究竟所谓的合群 是不是真的有一群人客观的共识在这里呢？定是当中有些人够恶，权力够大，或者他是已经是群体里面一个领，即有个意见领袖，其他人都不够胆得罪他，不够胆逆他意思，不够胆同他争论。其他人在这个群体里面、都有些息事宁人跟大队的心态。我既然你这么恶，这么大声，那么你讲什么就由得你咯，我不讲相反的意见，我费事我都被你闹埋了。咁就顺住大声嘅意见自动埋堆。如果有一个人心里不安，唔能够认同嗰啲人嘅讲法，唔能够认同嗰人做法，唔愿意埋堆，呢啲人反而受到排挤，反而俾人话佢唔合群。究竟合群系咪真系有个群体统一嘅意见呢？定是大多数人抱着一个息事宁人的态度，任由大声的恶的声音掩盖其他声音？书卦有讲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说话，基督徒是不是要跟风埋堆所谓的客群呢？定是基督徒是应该要合基督的呢？基督徒做事是应该按照道理原则去做的，按照道理原则作为判断对错的基础，而不是因为人多我就做，多数人做我就走去做，是要因为基于道理原则去判断我们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我们做事的原则是以基督道理作为基础，因为按照道理的原则，按照道理的教训去做的话，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将这件事交托给上帝。喜乐的基础是因为同主连结而有的。如果我们跟从世俗，怕被人排挤，跟大队勉强埋堆，做一些良心不安的事，我们的良心是会自我谴责的，而不会得到喜乐。箴言20:27，耶和华赐给我们心智和良心，哪个都无法隐瞒自己。良心的自我谴责，良心深层次的不安，我们是没有办法隐瞒的。我们不可以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不可以做一些事违背道理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我们得到那些世间的好处，可能有一些金钱上的得益，或者讨好了一些人，博取了别人的好感，但是我们内心对自己的谴责，是会令到我们没办法有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要尝试活在主的道理之下，尝试同主连结，咁样我哋先至能够时常喜乐。保罗指出，我哋要时常喜乐，而喜乐嘅基础咧，就系因为同主连结。我哋继续睇下一节第五节，你哋亦要向众人表现谦让，主快嚟咯。一个喜乐嘅人，佢嘅心是柔和的，是谦卑的，他不会时时都向别人显露他的优越感，他不会经常都觉得、我比别人高明去挑战别人。所以一个喜乐的人，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谦让、友善。主说主快来了，保罗说主快来了，既然主快来了，我们生活的重心就应该是预备主的再来。正如十童女的比喻，马太福音25:1-13，十童女的比喻是这样的，有十个童女，她手拎着油灯去迎接新娘，新娘迟了来了，有五个愚蠢的、不够油、她的灯就快熄，所以她们出去买油，另外五个呢准备充足，时常有油， 新娘来到了，就跟新娘一起入去赴宴，门就闩了。愚蠢的童女不够油，她就不能够入门，在门外哀哭咬牙切齿，准备主的来临。或者我们自离世见主了，我们要保持是时常与主连结，内心时常有油，让圣灵充满，信服圣灵的带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无论主几时再来，我们都能够合而见主。既然主必快来了，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生活呢？第六节，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在祷告将你们需要的话给上帝知，用多谢的心祈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挂虑的呢？有没有担心？或者你现在有些什么令你放不低的呢？有没有人正在为工作、家庭、或者学业挂虑的呢？这几年经济都不是很好，公司都可能不是赚得很多钱，无论你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员工，都可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担心工作不保，家人之间也都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故，你为他担心。一无挂虑有没有可能做到的呢？有些人说，天跌下来当被盖啦，什么都不要理，明天会更好的啦。明天是不是真的会更好的呢？我们是不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今天不担心呢？又是不是真的无论什么事发生，天跌下来就当被盖，不理他，不去解决，所以因为不理了，所以不担心，是不是这样呢？保罗叫我们一无挂虑，不要担心。怎样可以做到一无挂虑的呢？明天会更好不是真理来的，这个是心灵鸡汤的说话，明天可能是会很坎坷的。天跌下来都不可以当被盖，天跌下来可能会砸死你。保罗说叫我们一无挂虑，不要担心，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我们需要的在祷告中话给上帝知，祷告完之后呢，就将这件事交托上帝。我既然交托，我们就将这件事放低，不要再将这件事放在我们的忧虑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关于交托的笑话呢？有一个农夫，他用担挑孭住两箩菜去市场卖，有一个货车经过，那个司机就很好心招呼那个农夫上他的货车那里。司机就这么想了，农夫上了我货车摆低箩菜，那就坐在车后面那些长凳上休息咯。到了市集之后，司机就叫个农夫下车，就发现这个农夫其实很累很辛苦，个司机就好疑惑咯，你上咗我个车，摆低啲菜，咪坐喺度休息咪得咯，点解咁辛苦咧？嗱，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呢个故事。农夫攰系因为佢上咗车之后，一直都企喺度孭住佢嗰两箩菜，佢并冇将啲菜放低，佢一直孭住佢嘅重担，佢并冇将佢嘅重担放低。我哋祈祷之后，是不是还担心那件事呢？是不是把那件事一直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并没有放低呢？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有挂虑，不会有重担。保罗的说话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挂虑，将这些重担在祷告中，将需要的话给上帝知，藉着祷告交托给上帝。而且我们祷告的态度是用多谢的心祈求。为什么用多谢的心祈求呢？是不是以为 哦，上帝一定要按会按我的祷告满足我的要求，所以多谢定先啦。咁你又有冇试过？你祷告嗰件事系冇出现过啦，你祈求嘅事系冇发生过啦。咁样你仲会唔会用多谢嘅心祈求啦？用多谢嘅心祈求系乜嘢意思呢？用多谢嘅心祈求，并唔系话上帝一定会满足我哋嘅要求，而系祈祷应有嘅态度。我哋应该用感谢嘅心向上帝祈求，而呢个感谢嘅态度系因为我哋将呢个事情交托，信靠上帝会作出最好嘅安排。但系呢个最好嘅安排唔一定系我哋嘅期望嚟嘅，但系无论事情结果如何，我哋嘅态度都系信靠上帝，顺服于上帝嘅安排。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好似圣经所讲，上帝为爱佢嘅人所预备嘅，系眼未见过嘅，耳未听，亦从来冇人想到嘅。当我哋对上帝有呢种信靠嘅时候，我哋就将我哋嘅前途交托俾主，顺服于佢嘅带领。我哋就会喺世上有一种世人不明白嘅平安喺我哋嘅内心里边。第七节，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理解嘅平安，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种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不是因为祷告已经蒙应允，或者我们祷告的事已经得到满足得到解决，而是因为一种信靠上帝相信上帝 的态度。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好似圣经所话，上帝为爱佢嘅人所预备嘅，系眼未见过，耳未听过，亦从来冇人想到嘅。能够得到上帝嘅呢种保守，系因为上帝为爱佢嘅人所预备嘅。因此，我哋要做嘅嘢，就是保守自己成为爱上帝的人。即是说我们信耶稣守祂的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爱上帝的人。这样上帝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就是眼未见过的，耳未曾听过的，也都没人想过 的的祝福。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一无挂虑时常喜乐这个教训？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轻松愉快啊，无拘无束啊，好像个小王子小公主那样啊，日日都嘻嘻哈哈这样生活啊？又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乜嘢都唔使谂，乜嘢都唔使计划，有蒸蛋就有饭食咯。一翻工，工作就完啦，无惊无险就到五点，跟住放工啦，系咪咁啦？系咪上帝保守？我一祈祷就可以匿埋，乜都唔理，等上帝帮我做，系咪咁？唔去工作，唔去努力，唔理将来，成日嘻嘻哈，呢啲人恐怕不是时常喜乐的人，恐怕他们只是不负责任的人。保罗叫我们一无挂虑时常喜乐，究竟这些教训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怎样去实践的呢？罗马福音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我们吃的喝的或者着的操心，这些是不信的人所追求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的一切。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 及祂的义，祂就会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日忧虑，明日自有明日的忧虑，一日的艰难一日当就够了。世人的忧虑大概都是为了饮食啦、生活的物资啦、钱财的问题啦、社会的地位啦，或者你成就感啦。耶稣说这些都是不信的人所追求的。咁信耶稣的人又应该追求乜嘢呢？就是你哋要先求上帝的国及佢的义。求上帝的国，追求佢的义，就是将上帝国的要求实践在人间。即是说我哋要按照上帝的旨意、道理的要求，去将这些道理要求实践出来。我哋是成为一个守道的基督徒，去活出这个基督的信仰，也都要为这个基督信仰的事工去努力。上帝的义就是基督，我们要信耶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在世上守祂的道，去追寻天国的事情，努力成就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这样努力的时候，世上的饮饮食食的需求，上帝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而会加给给我们，而不需要为这些事担心追求。是不是因为我们追求天国的事，个圣洁生活，那就没有东西担心，没有东西需要努力的呢？啊，不是的，耶稣是说六章三十四节，所以你们不要为明日担忧。为什么不用为明日担忧？明日自有明日的担忧，耶稣没有说明日没有担忧，明日自有明日的担忧。那今日做什么呢？一日的艰难一日担当就够了。耶稣说不要为明日担忧，并不是说今日都没有担忧。耶稣很明显地说，一日的艰难一日担当就够了。所以今日是会有艰难的，耶稣是说今日的艰难今日担当那就够了，不要为明日的艰难去忧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经常担心成绩不好，担心考试，考试是将来的事，但我一直都在担心，那有什么用呢？但是你有今日的，今日做什么呢？今日你就应该努力去读书，努力的去学习。当你今日确确实实努力做好今日的事情，今日读书要做的事，做好了今日的事情，那就够了。做好每一日应做的事情，而不是担心将来的事情。如果你是做事的，赚钱养家的，你担心经济不好，公司可能会裁员，可能会减薪。与其担心将来，今日你可以做什么呢？今日是不是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努力学习多一些关于工作上的技能，在公司里面可以作出多一些的贡献。万一要转公司了，那你都多一些技能可以生存。努力做好今日应做的事情，那就够了。那是不是只有今日，不用计划将来呢？又不是。当你知道将来有事发生，将来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今日你可以怎样做？今日你可以计划将来，好好地为你将来做个计划。今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计划，计划就是你今日应该做的事情。今日努力做好你的计划，那就够了。那每日应该怎样做呢？每日都努力 做好当日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够了，而不是担心将来。一个担心成绩不好的学生，跟着说哎呀我祷告交托了，跟着不读书，那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呢？难道你期望哎上帝会突然将个答案摆在个脑里面，跟着抄答案，那就可以有好成绩呢？交托不是不负责任的藉口，我们是要将自己应做的事努力做好。当我们努力做好应做的事，就是不是得到我们期望的结果呢？哦，不一定。总之我们按照道理的要求做好应做的事，我们就将结果交托。因为我们将结果交托，无论结果是怎样都好，因为我已经做了我们应做的事，我将结果交托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为结果担心。为什么我们又可以将结果交托呢？是因为我们按上帝道理要求去做，既然我们已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那上帝就会保守我们的脚步。并不是说我们不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什么都不做就说交托上帝，等上帝帮你做。我们的生活是有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是会遇到艰难的。耶稣说一日的艰难一日当就够了，我们应该担当每一日的艰难，做好我们每一日当做的事情，那就够了。在上次感恩节的分享会上面，有一位姊妹跟我们讲过很多见证，她觉得她的人生就是时常喜乐，充满喜乐的一个人生。他怎样做到时常喜乐的呢？他分享了一些生活见证的， 我将他的所讲的事简化了来讲。这位姊妹他觉得自己年纪都大了，体力不是挺好，所以就想找过另外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那他是不是担心？不是，他并没有担心，他继续做好他手头上的工作，而将这件事交托给上帝。结果怎样呢？隔离部门有人离职，需要找人填补这个空缺。这个部门的主管是认识这位姊妹的，知道这位姊妹有个好的工作态度，有个好的人生，于是他就邀请他加入他的部门，填补这个轻松工作的岗位。这位姊妹没有为他将来担心，而是他将这件事交托给上帝，同时间他继续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他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上帝就为他开门了。另外一件事，有些人就是我配偶退休了，多了时间在家了，接触多了，反而多机会有拗叫，影响感情。这位姊妹的丈夫退休之后，她更加做好自己妻子的职份，更加关心丈夫，尊重丈夫的意见，她们的感情反而是更好。这位姊妹还有很多感人的见证的，她说她很感恩，她真是一无挂虑，也都真是时常喜乐。她觉得我信靠主的，没什么需要担心。这位姊妹做到一无挂虑，时常喜乐，是因为她生活确实是实行上帝的旨意，她是按照道理要求去做，她有基督徒的见证，她做好自己应尽的责任，然后交托给上帝，上帝就为她开路。所以一无挂虑，时常喜乐，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一个心灵鸡汤式的安慰自己，不为自己打算。交托也都不是自己不负责任，什么都不做，听天由命。保罗讲的时常喜乐，是因为同主连结而时常喜乐。 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面对的困境和迫害，他们难免会为这些事担心、挂虑、缺乏喜乐。保罗一次又一次这样去鼓励他们要喜乐，而这些喜乐并不是世人所说的快乐，并不是、有好事发生而才会感到喜乐。喜乐是一种心态，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以喜乐的这种心态去回应。而喜乐的基础在哪里呢？喜乐的基础就是与主连结，我们是要保持时常与主连结，这样我们就可以时常的喜乐。我们生活在世上，其实难免会有些事会令到我们担心的，或者是会令到我们挂虑的。保罗就叫我们将这些挂虑、将这些担心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我们就专心信靠上帝，遵守祂的道，相信上帝会保守信靠祂的人。我们就带着这个感恩的心感谢上帝。信靠上帝不是什么都不做放任自己，而是我们做好每日应该做的事情，按照道理的原则、上帝的心意去处事，然后将结果交托，相信上帝的安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和合本的写法是这样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专心信靠上帝，时常与主连结，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处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的人生就可以是一个一无挂虑的人生，就可以是一个时常喜乐的人生。带着这样的人生观去生活，落实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些什么要留意的呢？第八节，最后，兄弟啊，我们要常时留意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我们平时的生活是要留意一些美善的事，去留意一些值得赞扬的事，还有我们应该重视那些好的品德，学习那些好的品行。这个世上很多人都喜欢说一些坏的事，说一些坏的说话，即有些黑暗一些的事反而会得到人的注视，吸引人们去宣传。有时有些好的事反而会被人抹黑的，我就说哎呀，你要做好人，你扮好人而已，明明见到人家做了好事都要找些不好的事去平衡他的。总之见到人做了好事都要加多句，哎，你只见到他好的一面，他只是坏的一面你见不到。保罗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是要时常留意那些好人好事。保罗说你们要常时留意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留意这些事，我们就可以学习这些美善的事，或者将一些值得赞扬的事和人分享，互相学习。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美善的事、值得赞扬的事呢？可能大家都听过，我听过一个值得赞扬的事。以前有一些姊妹在家里走去教会，可能要走三个钟，他们都没有嫌辛苦，他们都这样走去教会。 嗱，我有咁嘅荣幸啊！我认识其中一位呢啲姊妹，我听佢亲口讲过当时嘅情况。嗱，当时佢生活嘅地方咧系俾日本兵侵略咗嘅。佢行去教会嘅旅途之中咧，有时经过呢啲路咧，有日本士兵把守嘅。嗱，见到啲日本兵，你要主动同佢打招呼，主动向佢行礼啊！若果你唔主动同佢行礼啦，呢兵会留难你，甚至乎开枪射你。有时经过啲田野、一啲田间，见到死尸，死尸就喺个田上高，咁佢点啊？继续行过，继续佢嘅旅程，继续行去教会。呢位姊妹经过旅途嘅危险、日本兵嘅危险、死亡嘅危险，就是为咗去教会敬拜上帝。呢啲美善嘅事，呢啲值得赞扬嘅事，保罗要求我哋要常时留意，留意呢啲事嚟做乜嘢呢？就是我哋学习呢啲美善嘅事，学习呢啲值得赞扬嘅事，以免我哋唔使经历生死，又唔使行三个钟，都唔愿意嚟教会敬拜上帝。对于嗰啲有好基督徒品行嘅，我哋都会重视学习佢嘅好榜样。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同光荣嘅事，都应该重视。若果你见到啲基督徒佢有咁嘅好嘅品格，咁我哋系咪应该学习一下佢呢？可能有啲人讲咁讲就话：，你唔好见佢做啲好事就学佢啊！佢其实都有啲坏习惯噶。我唔知呢个讲法想表达乜嘢。是不是由于这个人有坏习惯，所以就否定他有好的一面呢？连他好的一面都不应该学习呢？那背后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找到个完美的人你才可以效法他呢？我们效法一个人是学校他值得学校那一部分，不是学校他所有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我哋一个长辈，佢喺效法基督呢件事上，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哋学习嘅。我哋咪学习佢效法基督嘅嗰一部分咯。佢有缺点，个个人都有缺点，我哋唔需要效法佢嘅缺点噶。所以我哋喺弟兄姊妹当中，若果我见到有人活出基督，有美善嘅行为，有值得赞扬嘅行为，我哋咪学校佢美善嘅品行咯，美善嘅品格咯。咁呢个弟兄姊妹佢当然有缺点啦。咁我哋咪唔学佢嘅缺点咯，或者留意一下我哋自己都有冇呢个缺点咯。咁自我反省一下咯。呢个世界冇完美嘅基督徒嘅，唔系因为佢有缺点就否定佢美善嘅行为。如果咁样嘅话，其实我哋就跌入一啲虚无主义嘅陷阱，否定晒一切值得学习嘅好行为。保罗佢自己都唔系一个完美嘅人，但系保罗曾经叫佢弟兄姊妹效法佢。哥林多前书11:1，你哋要效法我，好似我效法基督一样。有啲人就咁讲。你个效法保罗，保罗是人嚟噶嘛？咁你咪即系个人崇拜咯？你点可以个人崇拜噶？呢啲说话听起上嚟都好正确噶，佢都好似讲得几啱噶。但系有冇谂过咧？保罗叫人效法佢，系效法佢啲乜嘢咧？保罗叫人效法佢，系效佢效法基督嘅模样。不是效法他所有东西。保罗有缺点，但这又怎样呢？保罗没有叫我们效法他的缺点，保罗效法他效法基督的那一部分。 咁我哋咪效法保罗，佢能够效法基督嘅嗰部分咯。嗱，有啲值得我哋效法嘅弟兄姊妹，唔系我哋对佢有个人崇拜，亦都唔系话佢冇缺点，而系我哋既然见到有人能够活出基督，有人将基督嘅好行为活出嚟，咁呢啲系咪成为我哋嘅鼓励，成为我哋嘅榜样啊？佢喺效法基督嘅呢条路上成为一个先驱者，咁我哋咪学效佢点样跟从基督，等我哋都能够活出基督嘅榜样咯。嗱，我哋见到一啲坚守主道、有基督徒好行为嘅弟兄姊妹，我哋见到呢一啲例子，系咪成为我哋嘅鼓励呢？我哋何必要揾啲缺点出嚟否定佢效法基督嘅嗰一部分呢？嗱，保罗喺腓立比书嘅呢一封书信，亦都再一次叫弟兄姊妹效法佢嘅。我哋再睇下一节，第九节，你哋从我所学习、领受或听到、睇到嘅言行，都要实行，赐平安嘅上帝就会与你哋同在。保罗话：你哋要喺我身上学习，喺我身上领受嘅教导，喺我身上听到嘅教导，甚至乎你睇到我点样喺你面前嘅言行，你都要实行。嗱，如果我哋好政治咁讲，佢系人啫，但系保罗唔系咁样讲。保罗所讲嘅，从我所学习嘅、领受嘅或听到、睇到嘅言行，呢啲当然系讲基督信仰嘅嗰一面啦。唔通佢讲佢私生活嗰一面咩？关于基督信仰嘅嗰一面，保罗系一个德性嘅见证。我哋见到呢个保罗呢个德性嘅见证，呢、这个系咪一个我哋学校嘅一个模嘅榜样？保罗叫我哋见到呢一啲德性嘅见证，我哋都要学习佢。今日嘅分享到此完毕啦。但愿我哋都从保罗嘅劝勉之中得到启发，去过一个因为同主连结而有嘅喜乐人生。保罗再一次强调话：你哋要喜乐。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五四名弟兄为我哋领祷散会。
慈悲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在主你的圣日召集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来到亲近你，亦都有兄弟姊妹在家中，亦都同样怀着尊敬的心来到敬拜神你。神啊，今天你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怎样能够时时能够喜乐，是基于我们能够是与主连结，我哋嘅生命之中係有主你嘅一切啊，在我哋嘅无论行事为人之中，我哋都能够学校主你嘅榜样，有主你嘅性情喺我哋里边，我哋就能够活出基督，就能够学习基督凡事将凡事都係交到喺父上帝，以主你嘅旨意为依归，是放下自己一切的思想来到跟从父上帝，以致到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是主所悦纳的。主啊，我们所学习的也都要我们都是在从我们在个人之中，也都是在、教会的长者之中，或者先成人之中， 他们给我们很多的模范，这些是他们学校主来的。虽然我们每人都是有缺点，但是你都是教导我们，我们学习的就是学习他们的好的榜样，他们懂得怎样来到尊敬神，凡事以主你的事为先，亦都能够放下自己来到顺服主你的带领。主啊，我们都是有很多不善之的地方，我们都是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除去我们自己很多的顽梗，以致到我们能够在生命之中是活出主你的榜样，主你的有父上帝所给的喜乐在心中，知道一切所做的是荣耀神。我们将会分散，亦都是将姊妹是将会去其他的省份之中的工作，愿你一路保守带领我们各人的前途，亦都是交托在父你的手中，愿你一路祝福保守带领。简单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